我们今天看继续看雅各书第三章。雅各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他对话语的罪的一个关心。我们在第一章的十九节看见他劝勉读者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而且在第二十六节，他也特别指出，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虔诚的，但是不能够勒住他的舌头，他的虔诚是虚假的。不但如此，到了第二章，雅各提到，我们有真正的信心，就一定能够产生行为。因为什么是信心呢？真正的信心不是我向神祈求，我相信神一定会照我所求的来应允我，这不是信心。信心是悔改的一个表现，悔改是不再依靠自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乃是转向神，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向，很自然的就会带出我们整个人生不再靠自己，单单的依靠神。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拯救，我们只能靠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赎。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能靠自己去行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只能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赐能力给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一个有这样的信心，也就是真正信心的人，就一定有行为，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在他整个人生当中不断的来顺服神，活出顺服神的一个行为。那么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行为，其中包括了言语，言语也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大的行为。因为耶稣曾经做出这样一个宣告，他说当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凭一个人的话来判定他为义或者是有罪。因为我们的话语跟我们对神的信心，一个转向神倚靠神的人，一个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人，就影响他口中所说出的话。换句话说，话语也就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现在第三章，雅各就花更多的篇幅来讨论关于话语的这个问题。那在这整个大的段落，三章的第一节到四章的十二节，我们看见雅各他以论到不洁净的话语为开始，也是以同样论到不洁净的话语为结束。所以在最后四章十二节的十一节到十二节，他就讲到论断人的罪，因为这也是关于跟话语的罪有关。那夹在这一开始开头跟结尾当中，就是讨论教会里面的纷争，教会里面的争论的问题。因为我们口中所说出的这些不洁净的话，例如批评、论断、背后说闲话、传言、毁谤这个不经思考脱口而出说出的话语，发泄愤怒所说的话等等，这一些不洁净的话语就带来教会的分歧，而所造成的破坏是非常大的。我们要知道，今天许许多的教会，几乎所有的教会，你会看见教会所有的分裂的问题，这个话语是一个，你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最根本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这些不洁净的话语，就使得教会产生很大的分裂。那么关于这些放纵口舌的问题，我们在讲箴言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还记得，无论是箴言或者是其他旧约的经卷，或者在犹太人的智慧文学里面，都经常在探讨关于放纵口舌的问题。特别在箴言的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不断的把我们说话言语的习惯把它挑选出来，作为一个人是否敬虔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看见今天雅各在这里，他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论点，我们的言语跟我们是否真正的敬虔，是否有一个真诚的信仰，是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雅各用很多的比喻， 而 这些他所用的比喻是在当时他的读者或者说在初期教会那个希腊文化的世界当中，这些比喻是家喻户晓的。我们看到耶稣讲道也常常用比喻，而耶稣讲道用的比喻也是当时这些听的人在他们的生活的经验当中家喻户晓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来看雅各，他就对他的读者发出一个警告，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雅各以不鼓励他的读者来做教师或者说来做老师作为一个警告，来开始他讨论关于口舌的主题。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教师或者说做教导的工作就是借着我们的言语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对于每一个犹太人的小孩来说，成为一个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所有犹太人的孩子他们以成为一个拉比作为一个最高的呼召。换句话说，他们看这个能够做教师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在初期的教会生活里面，从教会一开始，教师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初期教会里面，教师的职分就相当于犹太团体当中的拉比。保罗在好几个地方列举属灵恩赐的时候，他都把教导的恩赐放在很高的优先次序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他列举属灵的恩赐，他把教导放在前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列举一些属灵的恩赐，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是一个职分。所以呢，我们看见在初期教会教师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提到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们就是一群教师和先知，他们聚集进食祷告，于是就圣灵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宣教的工作。那么所托付，神所托付给教师的重要的职任是要来讲解福音的真理，是要来传授基督教真理的教义。所以这样的一种教师的职分在初期的教会自然就带有某种的权威和声望，特别是在那时候的社会能够阅读的人不多，并且教会许多的信徒都是贫穷受欺压的一群人，所以呢在社会上也是比较低阶层的人，也很少有机会可以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时确实教会中有很多人也就很热心的很热切的想要追求担任教师的角色。所以我们从第三章到第四章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很肯定很确定的说，在雅各的读者当中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许多的人在追求能够承担这个教师的角色，而在已经做教师的人当中也有许多的教师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属灵跟道德的品格。那么在追求的人当中也有很多人还没有具有这些属灵和道德的品格，却积极的去追求教师的地位。所以呢，这就很容易造成教会里面结党纷争，因为这些人在属灵上道德上还没有成熟，却要追求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职任，就导致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以及各种的批评论断。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就在讨论这个放纵口舌的问题的时候，首先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也就是说大家都在许多的人他的读者当中许多人追求这个做教师，他就以这样的问题为开始。因为这许多人在追求教师的职分的时候是带着错误的理由，所以雅各就警告说不要许多人做教师。 为了强化他这个警告，他立刻就提出原因，他说因为我们晓得要受更大的刑罚，更重的刑罚，或者说更重的判断。雅各用我们就显明他自己也是一位老师，所以他提出这个警告的时候，他把自己也列入这个警告的对象，他跟所有这些教导的老师来认同。他提出说为什么他要警告他的读者不要很多人来追求做老师的职分呢？因为他说我们这些教导的人要受更重的审判。这个更重的审判在原来希腊文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这个更重的审判可以解释为我们这些做教导的人要受更严格的刑罚，或者说更严厉的刑罚，这是第一个可能的解释。第二个可能解释呢，是我们中文这个翻译，我们这些教导的人要受更重的刑罚。第一个是说是要受更严格更严厉的刑罚，第二个是更重的刑罚，第三个是我们这些教导的人是使我们自己置身于受到刑罚更大的危险当中。我们从上下文来看，雅各显然不是指所有基督徒的教师会比其他的基督徒受到更严格的刑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不会有人那么多人要追求做教师。所以雅各的意思可能是把第二种跟第三种的解释啊合并在一起。换句话说，由于做教师的工作是用语言来进行，而我们的舌头是我们全身的肢体当中最难控制的一部分。但是老师在教导必须用舌头来说话，所以就不断的在使用舌头。既然这么经常的做教导的工作，经常的要使用舌头，也就使他们非常容易犯罪。因为这个豁然率，我相信大家很显然可以想象得到，不断的经常要用舌头来教导，就使这些教师非常容易犯罪，也非常容易引导人走差。所以呢，教师就使自己暴露在受到刑罚更大的一个危险的里面。所以箴言说，多言多语难免有错。我们因为要用更多的因为这个教导工作就是用口舌，所以就使自己暴露在要受到神的刑罚更大的危险里面。另外一方面，这个教导职分，由于这个教导职分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教导是教导真理的教义，同时必须以圣洁的生活为榜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这个教导的职分是很重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为了受教导的人的属灵的益处，所以教师所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教导真理，也要活出圣洁的榜样；另外一方面，受教的人为了受教的人的益处，这个教导的工作所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也要受到主耶稣，或者说受到神更详尽的查验。凡是没有能够忠心来尽这个教导职分的人，就要受到更严重的刑罚。所以耶稣曾经警告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赐给教师一个很大的恩赐，而且把神的道交托给他们，所以在栽培信徒的信心上，教师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所以教师也要期待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要为这个管家的责任来向神交账。保罗很清楚他自己这个责任， 所以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他知道他在那里将有患难跟捆锁临到他，因为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所以呢，他经过以弗所，他就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邀请到米利都，在那里对他们讲了一番临别的演说。在他临别演说里面，他强调他自己对于福音的使命是完全的尽忠。他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相反的，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犹太人的拉比或者说这些文士，他们表现出不诚恳以及贪财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耶稣就宣告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为什么雅各要提出这个警告，说不要许多人做师父。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凡是教导神话语的人，包括牧师和我，包括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包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等等，或者包括带查经的人等等，所有教导神话语的人，我们要把雅各的警告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承担这个在信心上引导别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加倍的小心。一方面，我们必须教导真理，而不是讲说自己的意见；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活出所教导的真理。我们有更多的知识，也带来更大的责任，必须要按我们所知道的来生活。当然，雅各的意思并不是要劝阻那些有教导恩赐而且蒙神的呼召来做教导做教师的人，不是要劝阻他们说你们不要做教导的工作，可是他确实要每一个担任教导的教师深切地知道这个职分的严重性，并且警告我们，我们不要轻率的，而且不可带着自私的动机来踏入这样的一个侍奉。对于在教会里面很多出信的基督徒，我们要帮助他们先在真理的知识上和圣洁的生活上来成长，不可以太快就让他们担任教导的职分。所以啊，这些年来，很多中国从90年来以后，中国很多的学者来到北美啊，听见福音，他们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正面，很多人很快信了主。但是我跟庄牧师也接触很多的人，一信主很快就想要进神学院读书，并且呢就想要全时间侍奉，当然很快就会担任这个教师的工作。但是每一次如果有人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跟庄牧师总是劝他们要先在自己对神的话语上以及自己圣洁的生活上以及在教会的侍奉上来追求来参与，不要那么急。但是我们看见很多人还是很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知识只能够叫人自高自大。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个雅各，他就说明为什么做教导的工作要受更重的审判呢？他说，因为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身体。雅各指出，凡是教导的老师比其他的信徒更容易受到刑罚的原因，就是因为老师做教导的工作是不断的使用言语来进行教导，而一个人最难避免的罪就是言语的罪。所以雅各先承认罪的普及性，他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雅各再一次把他自己包括在内，这个过失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以比喻性的方式来使用，来指我们在属灵上的失败和跌倒。所以这个过失不是指我们做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些失误做错了， 乃是指在属灵上的失败和跌倒，甚至这个字可以指是很小的，或者是初心所犯的罪。所以雅各用这个字来强调，我们都犯了罪，即使是最小的偏离神的旨意，或者粗心的犯了违背神的旨意的罪。所以我们都有罪，甚至是很小的，甚至是粗心的，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那这个许多可以指罪的数量，但是也可以指罪的种类。那在这个地方，雅各可能是指罪的种类，而不是指罪的数量。不是说我们都犯了许许多多，而是说我们在许多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罪不是只在一方面，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犯罪，甚至是最小的偏离神的旨意，其中包括了我们舌头所犯的罪。所以雅各强调，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这个话都是脱口而出，常常我们都是没有经过思考，我们的话语就说出口，所以这样的一种言语就常常造成很多的不幸。因此这个问题在箴言是重复的来谈论，在箴言的第十章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在十七章的二十八节，这里说，愚昧人如果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另外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所以我们经常是很不小心，没有经过思考，我们的话就脱口而出。那么以赛亚先知他曾经在异象中看见神的圣洁，当他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在耶和华的宝座前不断地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当他看见神的圣洁，以赛亚的反应是，祸灾我灭亡了，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嘴唇是很难，这个嘴口舌的罪是很难避免的。因此雅各说，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不但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雅各加上说，他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知道我们的口舌非常难以控制，我们经常说出错误的，说出急躁的，说出咬人的，甚至毁谤人的话。有时候我们需要闭嘴不言的时候，我们却大大的张口发表谬论。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他绝对有能力控制身上其他没有那么难制服的身上的肢体。所以雅各在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一件事情，我们的言语对于我们属灵的状况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我们就是完全人，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不是指一般道，不单是道德，也包括我们对神的顺服，一切在一切事情上对神的顺服。而且我们可以在其他身体的各个肢体上，我们都可以来控制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话语就对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状况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接下来雅各他就谈论关于舌头巨大的力量以及舌头的危险。我们看见他从当时家喻户晓而且广泛使用的一些比喻 来取材。有人可能会怀疑说，我们人类的话语真的能够对我们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所以雅各就用一连串的比喻来说明我们的舌头难以置信的能力。首先我们看见他用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类似的。他说，如果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面，就可以叫它顺服，也能够调动它的全身。第二个，船只虽然很大，又被大风吹逼，只是用小小的舵就可以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这两个比喻都是把焦点放在借着很小的东西可以来操纵，来控制一个很大的东西。所以呢，马，一匹马可以用放在随它马嘴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嚼环来使它被制服、被驯服。当然在这里雅各没有强调这个嚼环是小的，不像接下来讲到舵的时候他是用小小的舵。虽然他没有强调嚼环的尺寸是小的，但是他确实强调一旦把这个嚼环放在马嘴里面就可以调动他的全身。所以就暗示说，这个小的嚼环就可以来控制整个马。这个小嚼环一旦被放在马嘴里面，这里说可以叫它顺服，意思就是说就可以控制这匹马。不但如此，不但这个嚼环放在马嘴里可以控制这匹马，雅各说可以调动它的全身，换句话说就可以决定马的方向。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勒住舌头，不但可以勒住全身，上面雅各已经说到的，就可以管理身上其他的肢体。所以勒住舌头不但就可以勒住全身，而且还可以决定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可以调度这个马的方向。所以如果基督徒很小心控制自己的舌头，那么就可以指导他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可以使他一生可以行在有神引导的道路上，所以他就是完全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舌头，那我们身上其他的部分也就很难受控制，进一步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也就不受指导，我们就不会有神引导的一种生活。所以这是雅各用第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小东西的力量是何等的大，而且是不成比例的大。所以接下来他再一次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强调这一点，他用船和舵的比喻，一条大船可以用一个小舵来控制。在这个比喻里面，大小的对比雅各说得更清楚，他说大船而且呢小小的舵，不但把这个对比强调得更清楚，在第二个比喻里面雅各还加上一些新的要素。所以我们看见，首先他强调船是很大的，舵是很小的，就把这个对比很清楚的来指明。其次，不但船是大的，而且这条船是在暴风的驱使的情况下在进行，也就是说这条船遇到了狂风暴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要来控制这一条大的船。雅各说只要用小小的舵，而且他加上另外一个新的要素，随着掌舵的意思就可以调动这条船来转动方向。这里我们看到雅各提出掌舵的意思，掌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舵手他来控制这个舵，那这个舵呢就可以进一步来控制船。换句话说，这个舵手就是一个导航员。那所以在这个第二个比喻我们看到有三个关键的部分，一个关键部分是这个舵手引导的意志，就是说随着他的意思，这个舵手引导的意志。 第二个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控制的工具，控制船的工具就是这个舵。第三个关键的要素就是这个被控制的东西，就是这条大船，而且是在狂风吹逼之下的一个大船。所以这就相当于我们人，我们里面的自由意志，我们的舌头就是控制的工具，以及这个大船就是我们的全身。所以我们人的心思意念有如舵手，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控制了我们的舌头，我们心中发怒，我们就说出愤怒的话，我们心里面存着邪恶的心，我们就到处散布谣言等等。所以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好像是舵手，就控制了我们的舌头。而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勒住我们的全身。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比喻都强调我们的舌头能够产生不成比例的一个对我们整个人和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因此雅各就把这两个比喻做一个类比的应用。正如这个嚼环跟舵，雅各说我们的舌头在身上的肢体当中也是最小的，但是他说却能说大话。雅各强调舌头在我们全身的肢体当中是小的，但是舌头产生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能够说大话。当然这个说大话，我们中文翻成说大话，原文在希腊文是夸口， boasting 就是夸口的意思。夸口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经常是存着负面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在神面前，包括在神面前存着很高傲的态度。所以在第四章的十六节后面，我们会看到十六节十七节有一个人，他会夸口说他自己今天明天他要往哪里去做买卖。那这一种的夸口不但是在人，也是在神面前存着高傲的态度。但是在这里舌头虽然是身上肢体最小的，可是能够夸口，这里的夸口的意义比较是中性的，意思就是说舌头虽然小，可是它确实能够正当的来宣称宣告他自己具有相当的力量。我们晓得舌头不一定都是只能做负面的用处，舌头可以做正面的用处。所以箴言说舌头可以是生命树，但是舌头也可以使人倾倒。所以舌头在身上肢体中虽然是最小的，可是它可以很合理的来宣告它是具有相当的力量。那么因此接下来雅各就提出第三个比喻，他说看哪，最小的火星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这里不是指火，是 spark 火星，小小的这么一闪的一个火星。所以这个第三个比喻一方面是继续这个大跟小的对比，他说最小的火星可以点着最大的树林，继续这个大跟小的对比。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带入了一个新的要素，说明舌头具有破坏力的潜能。我们知道如果把树林点燃，那么整个树林就要被破坏烧毁。我想在美国住的人对这个比喻可以相当的了解，在加州每一年我们都看到森林的大火，那么现在其实在德州也是同样有森林的大火。所以呢，一个小小的火星就可以把整个树林点燃。换句话说，这里把前面舌头超乎比喻的能力继续的引入下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能力从负面来看是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当然在这里的这个树林所指的可能不是我们现在在美国加州德州这些树林，而是在巴勒斯坦。如果有人去过巴勒斯坦，你知道巴勒斯坦很多的小山丘，这些小山丘上不是有高大的树林， 乃是许许多多的树丛遮盖了整所有的山丘，所以在地中海型的气候很干燥的气候之下，很容易的这些树丛，山丘上的树丛，因为一点小小的火星就可以被点燃大火而造成火灾。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火一旦被点燃就是快速的传播，所以你在美国你看电视报道这些森林的大火，那是像野火，我们说是野火一样的快速的散布到各处，这一种火烧是很难控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很多时候无法控制，不管从空中怎么样想办法去这个来想控制这个森林的大火是难以控制的。所以雅各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个舌头具有的这种破坏力的一种潜能。正如一个小火星把树林点燃，这个火就快速的传遍到各处，而且是一种没有办法控制的火烧，所以就会带出非常悲惨的结局。在古代的世界经常用这种快速的传递的火的破坏力来做出警告，警告当时的人千万要防范自己里面那种不受约束的热情，因为我们里面那种不受约束的邪情私欲常常就会像野火一样的燃烧。因此箴言16:27也把愚昧人的言语比喻成烧焦的火，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火燃烧树林这个比喻所要传递的一个重点。所以雅各不但强调小小的舌头有如嚼环跟舵，可以产生不成比例的具有不成比例的能力，而且他强调这一种能力是具有破坏的潜能，就好像在巴勒斯坦干燥的气候中那一点点小小的火星可以点燃树丛而引致火灾，造成很大的悲剧。所以接下来雅各就做出一个结论来描述，对舌头做一番描述。他说舌头是火，在前面他用比喻的时候说一点点小小的火星可以把整个树丛点燃的时候，舌头跟火的关系是隐含的。现在雅各明说，他说是的，舌头真正是火，因此它带来的破坏的潜能也跟火是一样的。接下来他说舌头在我们白体中是个罪恶的世界，这个在原来希腊文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翻译的呀，一句这一节经文哈，在希腊文是很不容易翻译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中文没有翻译的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是被指定，可以说舌头在我们身体中被指定是罪恶的世界。那么这个被指定是被谁来指定呢？在上下文里面最好的解释，舌头是被自己所指定，换句话说就是舌头使他自己成为我们身上所有的肢体中的一个罪恶的世界。虽然舌头在我们身上肢体是最小的，可是它使它自己成为一个不义的世界，这个罪恶世界其实就是说出是一个不义的世界。雅各的意思是说，因为舌头在我们身上肢体当中是最难控制的，所以这就成为一个管道，使我们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一切的邪恶都借着我们的舌头被表现出来。就因为我们的舌头这么难控制，所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所存在一切的邪恶就透过我们的舌头就被表现出来。所以呢，雅各他强调这个舌头有这样的负面的一种毁坏力。接下来他就提出来说，舌头能够污秽全身，这个全身是指整个人， 换句话说，舌头会把属灵的污染传染到我们整个人。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这个舌头带来的破坏是在，特别是在属灵跟道德上的。所以这种污秽是把属灵的污染传递到我们整个人。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章二十六节，雅各会说，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虔诚的，可是不能勒住他的舌头，他的虔诚是虚假的。雅各也强调说，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不要沾染世俗。可是我们看见舌头做的是相反的工作，舌头把世界一切的邪恶都表现出来，舌头也把属灵的污秽传递到我们整个人。不但如此，他说舌头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能够点燃生命的轮子。雅各再次回到这个火的比喻，显然他再次要来强调舌头所具有的这种庞大的、巨大的这种破坏的潜能。可是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所谓的舌头能点燃生命的轮子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雅各那个时代，生命的轮子已经很普遍的被用来形容一个人一生的过程。所以这个生命的轮子是形容我们一个人一生的过程。舌头不仅能够把属灵的 污染传到我们整个人，舌头也在我们人一生的过程当中点燃了火。换句话说，舌头这一种火焰式的毁坏的力量会影响我们整个人一生的生活。从出生到死亡，我们人生整个过程所有一切的情况都受到舌头造成的破坏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舌头污秽整个人，而且在我们一生的过程，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这个舌头火焰式的毁坏的力量所造成的破坏都影响我们整个一生。所以这就说明了舌头在我们人类一生当中所造成的伤害的程度有多大。然后雅各就说明舌头有这么巨大的毁坏的潜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这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燃的。换句话说，舌头有这个巨大破坏潜能，这个能力是来自于地狱。地狱这个字是希腊，这个希腊字其实是把希伯来文新嫩子谷这个字的音把它翻译成希腊文，换句话说是一个音译的一个字。希伯来文就是新嫩子谷 Gehinnon。 这个新嫩子谷是位于耶路撒冷城外在西南角的一条溪谷，在东南是吉伦溪，在西南是新嫩子谷。在旧约的时代，许多的异教徒甚至犹太人、以色列人效法这些异教徒，在新嫩子谷把他们的儿女经过火献给摩洛。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复兴，带来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复兴，就禁止人再继续在新嫩子谷来焚烧儿女献给这些神明，就把新嫩子谷变成是垃圾场，而且是焚烧垃圾的垃圾场。所以耶稣曾经说过，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你想垃圾这些蛆，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焚烧垃圾。所以呢，耶稣就用这个字来指我们在最后受审判被定罪接受永恒刑罚的地方。因此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在白色大宝座，所有的人都站在宝座前受审判，那些被定罪的人就会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那么这里就是所谓这里所谓的新嫩子谷。换句话说，这是永恒的刑罚，永恒的死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永恒刑罚的地方，撒旦是 第一号的公民。所以呢，舌头从哪里得到这个破坏的潜能呢？就是撒旦这个地狱的第一号公民，他把他自己的能力赐给舌头，以至于舌头才会具有这么巨大的破坏潜能。在这里雅各没有说明，没有详细说明舌头破坏的力量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可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讲，他们一定会想到箴言所列举的各种的话语上的罪，不经思考的闲聊、谎言、传言、骄傲的夸口、毁谤、没有根据的而且是经常是错误的谣言等等。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些迫害的话语就对人造成何等大的伤害，有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伤害。所以雅各强调舌头的力量跟危险之后，接下来他就强调舌头是非常难以被驯服的。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只有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说明这个舌头是从地狱来接受他的能力，有什么可以来证明呢？什么事情可以来证明舌头是从地狱来接受他的能力呢？他提出舌头是没有办法驯服的，因此他是用一个对比的方式来凸显出舌头的不能够被驯服。他说所有的动物、各类的走兽、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还有这些昆虫，那他列举的这四个大类显然是反映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在那里谈论神创造人，神创造人而且赋予人管理所有动物的这个权柄。因此雅各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他肯定人有这个权柄来管辖世上所有的动物。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而且神创造了人类以后，神说我们要让他们来管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和一切的爬虫。所以神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然后神也就把管理地上动物的这个权柄 交给人。那么现在雅各说所有的这些各类的动物都可以被制服，也已经被制服。换句话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人类被赋予这个管理动物的特权，所以所有的动物是可以被制服的。不但如此，雅各强调也已经被制服，换句话说现在地上所有的走兽也就是在人类的管理和制服之下。但是雅各强调有一样东西没有人能够制服，那就是舌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所以雅各要强调舌头从地狱领受他的能力，从一件事情上可以证明，就是舌头不受驯服。虽然是如此，可是我们知道舌头是没有人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不能控制，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确实靠着神圣灵的能力可以使我们来学习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可能不会达到完全，可是我们因为从神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也就必须竭力的在这方面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 控制我们的舌头，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舌头做一个正面的使用。接下来雅各就说明舌头为什么不能够驯服的原因，他说因为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是不止息的邪恶，所以它不能够被驯服。这个不止息这个字，就是第一章雅各说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神得什么，因为他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个不止息就是第一章第八节的定见这个字，所以定见这个字没有定见，或者翻译成是不稳定的。因此这个舌头是不止息的邪恶有两种可能的意思，一方面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不止息，不止息的邪恶意思就是说这个舌头很难控制，所以是不断的会产生邪恶，不断的会说出不受控制的话语，所以是不止息的邪恶。那么这样子就强调舌头的难以控制，这就承接上文说所有的动物都可以被驯服，只有舌头不能够被驯服。所以舌头，因为舌头是不止息的邪恶，舌头没办法控制，这个邪恶就邪恶的话就不断的从口里说出来。但是我刚刚说这个字也是不稳定，因为第一章第八节说是没有定见，如果是采取不稳定的意义，就表明舌头所具有的特质，舌头是不稳定的，而且是缺乏专一的。这样子就期待下文，因为下文就说我们用舌头来赞美神，我们也用舌头来咒诅人，所以舌头是不稳定的，也是不专一的，对神的心智是不专一的，以至于舌头，我们用舌头，我们用两面的方式来使用舌头，一方面用舌头赞美神，一方面用舌头来咒诅人，所以这个两面的冲突的用法就涵盖在这个不止息的邪恶里面。那么不但舌头是不止息的邪恶，舌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这个描述是直接采自于旧约。在旧约里面，诗篇第140篇第三节描述恶人的口舌，说这些作恶的人，他们使他们的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毁舌的毒，所以就用毒舌来描述这些恶人口里所说出的话。因此这里雅各就采用旧约这样的描述，他说舌头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有如一条毒蛇，有这个毒液，这样子舌头所发出的这些毒液可以败坏邻舍，而且可以使他自己全人被倾倒，所以舌头是满了害死人，不但是伤害别人，也使自己受伤害，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因此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三章描述世人的罪，他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然后他就引用了许多的诗篇，如果我们去看这一长串的诗篇，都是在描述我们口舌所说出的、所做出的邪恶。我自己最近灵修是在读诗篇，我真的是非常惊讶的发现，在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在大卫所有的诗篇里面，他向神哀陈苦况的诗篇又占了非常大的篇幅。几乎你可以去看所有大卫向神哀陈苦况，来这个强调他从仇敌所受的欺压、所受的逼迫、所受的苦害等等，几乎每一个诗篇都强调这些描述仇敌的邪恶的时候，都提到这些敌人在言语上的邪恶。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看这些诗篇，大卫向神陈明他从仇敌所受的迫害，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从口舌来的这样的一种伤害。所以接下来雅各就提出这个口舌的这个两面性的用法，他对舌头的指控 在这里达到一个最高潮。他说舌头为什么是邪恶的，他把它归诸于这个两面性，而这个两面性是雅各所深恶痛绝的。在第一章他就提到，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凭着信心，我们不要摇动，像海中翻腾的波浪。心怀恶意的人呢，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他不要想从神得什么。所以这个两面性从第一章开始他就论到第二章，他说你们这些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你们竟然按外貌来偏待人？这又是一个分歧，这又是一个两面性。所以所有对神心怀恶意的人，他的信心是不一致的，他一方面想讨神的喜悦，另外一方面他又想讨世界的喜悦。所以这样的人就会做出凭外貌偏待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没有表现在行为上，他们只有口里面承认却没有信心的行为。所以现在雅各强调，这样的两面性，这样的分心，这样的心怀恶意也在舌头上显露出来。因此他说，我们用舌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用我们的口舌来赞美神，颂赞神是犹太人敬拜的最主要的部分。同样，我们基督徒今天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当中，用我们的舌头赞美神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以舌头来向神赞美，来尊荣神，这一种颂赞的行为可以说是人类的语言最高、最纯净、最尊贵的一种形式。但是相反的，我们的语言最低下、最污秽、最卑贱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用同样的舌头来咒诅人。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在古代的人，他们认为咒诅是有很大的力量，因为古代的人当他们咒诅人的时候，不是仅仅对人发出咒骂的话，他咒诅人是实际上是呼求神，让这个被咒诅的人与任何可能的赐福都断绝。换句话说，这个被咒诅的人是呼求咒诅人的人是呼求神，让这个被咒诅的人与任何神可能的赐福断绝。不但与任何神可能的赐福断绝，而且呼求神让这个人经历永恒的刑罚。所以在古代的人认为这个咒诅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大家记得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神要他们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上宣告咒诅和祝福。那么雅各强调咒诅为什么是邪恶的，这里特别咒诅特别显出他的邪恶，乃是因为我们所咒诅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就再一次回到创世纪，提醒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如今我们用我们的口称赞那位创造的神，但是我们也同时用我们的口去咒诅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类。所以呢，我们的舌头就具有这种可怕的两面性的使用。今天我们在崇拜里面，我们唱诗赞美神，等一等我们散会，我们到下面喝点水谈谈话，我们就开始论断人，我们就开始说闲话，我们就开始传言，我们就甚至会说一些冲口而出的话等等。我们也在主日来到教会表现出我们的敬虔，满口讲论神的作为，称颂神为大。可是我们在周间，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工作场合，我们向我们的配偶，我们向我们的孩子，我们向我们的同事，我们发泄怒气，我们发泄抱怨， 我们说出讽刺的话，我们说出伤人的话等等，这就是雅各说的。一方面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用我们的口来咒诅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这样的一种前后矛盾不一致的情况是不应当的。雅各说，颂赞跟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把舌头，从前面一直到第九节雅各都用舌头，可是第十节他改用一个字，他说口，而且说是从口里出来。因此这可能就是反映了他这样的结论是根据耶稣的教训。耶稣曾经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从口里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从口里出来的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才能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棒毒等，这些都是能够污秽人的。而从心里发出的这个污秽就从口里发出，因此能够污秽人。所以雅各跟耶稣一样，都把一个人口中的话语看为是这个人属灵的温度计。我们口中的话就显露出我们内心的真情。因此耶稣说，口里所充满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此一个人在心里面对神心怀恶意，所以就会在言语上表现出这种前后的矛盾和不一致，这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听见，我们口里的这种矛盾其实是显露出我们的心，而不只是显露出我们心里面道德的邪恶，更重要的显出我们的心对神是心怀恶意的。所以我们一面赞美神，一面咒诅人，追根究底，雅各所关心的还是我们里面对神存着一个分歧的心。所以接下来雅各就用三个例子来说明纯洁的心跟污秽的言语是不相配的。每一个例子他都是用一个修辞的问句，期待否定的答案。他用这三个例子同样的指出，一个东西如果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种的东西，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所以他说，同一个泉源岂可发出甜苦两样的水。这个泉源在干燥的巴勒斯坦是很重要的，你记得亚伯拉罕在巴勒斯坦，他跟他的仆人就是不断的挖井，挖出来了结果就被非利士人被抢走了。所以在干燥的巴勒斯坦，这个泉源是很重要的，很多的乡村是依靠这个泉源的水源来维生。最重要的，这个泉源必须是涌出甜水来，甜水就是清新的水。当然有一些泉源是涌出清新的水跟咸水的一个混合物，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泉源的水就是不能使用了。然而雅各他的要点是，同一个泉源不可能今天涌出甜水，明天却涌出咸水。一个泉源的水是好的，就是好的，每一天都涌出清新的水。如果这个泉源是不好的，或者是中性的，是根据这个泉源的种类，它就涌出什么样的水。所以雅各用这个比喻来强调，一个人如果前一分钟赞美神，后一分钟又咒诅人，这是不可理解的。想想看，现在在这里我们都是唱了赞美诗，等等下去可能你就会告诉某某人说，哎，我那天听见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不可能的，不能前一分钟赞美神，后一分钟却咒诅人，这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呢，无花果树怎么能够生橄榄呢？葡萄树怎能够生无花果呢？这两个比喻是从农业来取材。在当时古代的世界，很普遍的一个概念，所有的树都是按它的本性来结果子。所以耶稣的教训也曾经提到类似的观点，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因此这两个比喻 的要点跟第一个比喻的要点是一样的。正如无花果树没有办法结出橄榄，葡萄树也没有办法结出无花果，所以一个里面真正清洁的心也不会说出苦毒、有害和错误的话语，以至于雅各做出最后的警告，他说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他再次回到这个泉源的比喻，可是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负面的，咸的水是不能发出甜的水，咸水的泉源是不可能涌出甜的水。雅各的警告是很明显的，坏东西不可能产生好东西，所以一个人没有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没有每一天活在神面前，他就不可能说出前后一致、始终如一的纯洁的话语，他只能说出不敬虔的话语。一个对神心怀二意的人，就会在他的言语上显出雅各所提出的这种两面性。所以只有一个被里面被更新的心，才能够产生纯洁的言语，而且可以持守这种纯洁的言语。当然雅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但是这个信心，真正的信心一定有一个信心的行为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听到雅各这样的警告，我们必须很严肃的来面对耶稣的警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盼望神自己用他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当然更是对我和牧师说话。我们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多用我们的口，牧师跟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做很多的教导，我自己每一次准备我的讲章，我都是经过很多的祷告，特别我一定会做一个祷告，我求神管理我的口，使我不说神不要我说的话，也使我说神要我说的话。虽然我不完全，可是我心里很清楚知道，雅各的这一篇劝诫确实是我每一次在讲道跟教导的时候，我根据神的话，我向神祷告，我把自己交给神，我只有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好，那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执事的案例。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实知道舌头是没有人能够驯服，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身上，舌头虽然是一个最小的肢体，但是却是一个不义的世界。主啊，我们真是要恳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是把这篇经文来应用在别人身上。因为我昨天也听说一个小组的讨论，上个礼拜关于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我们把神的话不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却应用在别人的身上，这是不对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正是谦卑的，先把这些话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我们的弟兄中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柔的心去把它挽回。天父，我们真是盼望我们里面的清洁可以表现在我们话语的清洁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